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箴言十八章十一节，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我们要知道，以色列和教会基本上是不同的。神给以色列百姓有特别的应许，就是物质的丰盛，但是没有应许把物质丰盛给教会。神应许以色列人他们在物质上富足，神就信守了他的承诺。但是神也说过，如果他们没有对神忠心，神要夺走他们的财富作为他们的审判。教会不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连续啊，记得教会是教会，教会也不是比犹太教的人高一等，但是你可以做比较，两者之间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啊，听众要注意这个差异。所以神没有应许给教会在物质上的丰富，但是神给教会有一特别的应许，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神给教会的应许是什么呢？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神给教会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做神的儿女，当然信心要被坚固，就要进到坚固台，在那里有高墙围绕着神的儿女。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的话，圣经，神的话做我们的高墙。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当中，我们常常面临到很大很大的一个考验。圣经的话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太重要了。我们不要常常说我要该怎么做见证啊，我该怎么样跟妻子相处啊？有些课程说教我们怎么样做见证，怎么样相处。当然这个课程可以参加，但是千万不能够取代的你自己读圣经、认识圣经的课程，因为没有什么课程可以取代我们自己去研读圣经。我们要学习圣经，学习圣经的话非常重要。如果说你读圣经说你读不懂，你再读一次试试看，还是不懂，就读第二次，甚至读第三次还不懂的话，就表示说怎么读了第三次你还不懂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特别要求神帮助你明白神的话。因为圣灵就是我们的老师，神的圣灵会开我们的心窍。所以我自己每次我祈求神，神就会让我明白神的话。听众朋友，但愿你也是如此。接下来我们看箴言十八章第十三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啊！这节圣经让我们注意，我们往往不认识这个人，也不清楚他的问题，也不明白他的环境处境是如何，所以我们就不可以，听众朋友，不可以随便去论断别人。在我们要表达意见之前要说事情以前，先要明白的情况，前后左右情况要了解这是很重要，我们才能够做判断。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节，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也许你摔了一跤，腿折断了，有一天他会复原，但是你心灵忧伤的时候是心碎的，这个时候只有神能够安慰你。旧约的尼希米，他担任省长的时候，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在他们怎么样来重建圣殿的城墙，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明白听见神的话。后来他们读到了神的话以后，才明白他们自己已经是远离了神了，离开神很远了， 所以他们心里面很难过，开始哭泣。这记载在尼希米第八章第十节，就记载在尼希米对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不要哭泣了，因为这是欢喜快乐的时候。在尼希米八章十节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快乐了，喜乐了，所以成为主他们的力量啊。有一次我在一个墙上看到一句现代的格言，就是说，他说喜乐像一面旗子，当主人在家的时候，旗子正在飘扬。这是一句格言。可是我们认为，当主耶稣住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生命里面居首位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快乐起来，你的心灵不会忧伤。听众朋友，让神在你心中居首位，把你自己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思念啊、你的思想、金钱都愿意奉献给神，把自己奉献给神，你会看看你的属灵生命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六节，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有人把这节跟箴言二十五章十四节做一个比较，他们都认为好像这两节经文有矛盾，十八章十六节跟二十五章是有矛盾。其实哦，那是一个对比，不是矛盾啊。这两个经文可以做对比，并没有矛盾。这一节经文是提到礼物，那就像先前所提过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份很好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恩赐。听众朋友，圣灵的恩赐就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一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里特别强调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听众朋友，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舌头来传福音，生命的福音带来的生命，也可以用舌头来让一些人远离了神的话。所以舌头很重要，舌头有时会成为死亡的一个工具。小小的舌头虽然小，是世界上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武器。圣经有很多地方关于舌头方面的教导，在箴言里面有很多跟舌头有关的箴言。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二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在圣经里面啊，这节经文跟另外两节经文是放在一起的。把这个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好玩、很好笑。那么圣灵就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得着贤妻是得着好处，也蒙了耶和华的恩惠。为什么放在一起？我们要注意，就是当一个人向爱人求婚的时候啊，向女朋友求婚的时候，那么他就开口说话了。怎么说话？当然是用言语来表达。所以这里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在你在问一个非常重要、重要、致命的问题，你可能希望最好不要开口讲话啊。曾经说有一个老光棍啊，他的故事，这个老光棍从来没有碰到他想要跟他结婚的一个对象，那么他认为就是啊，女孩子话太多了啊，所以他还没有要结婚。后来他终于找到一个很安静的一位女士，他就爱上了这位女士，他就开始向她求婚了。那么当这位女士答应了他的求婚的时候，那么这个女士开始就说了一大堆的话，说的啊，说这个事情要去哪里啊，将来要怎么样，很多计划都是这个未婚妻在讲。他忽然间就发现了，哎，怎么都是他一个人在讲话啊？他的未婚夫啊，这个男方怎么非常的安静？他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不讲话？这个求婚的啊，这个未婚夫说，我已经说话说了太多了啊。所以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二十二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感谢神给了我一个贤妻，我自己有一个贤妻啊，能有一个愿意忍受像我这样的人啊，实在很难得很难得。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四节，这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听众朋友，如果你得到了这个朋友，你要得朋友的时候，你要先对人表示友善。听众朋友，你有好的朋友吗？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那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你跟主耶稣的关系的确比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更要亲密。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啊，听众朋友，当我们遵行耶稣的话的时候，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遵行，我们就是耶稣的朋友。每当我听见有人唱诗歌说啊，耶稣是我好朋友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想问他说，你有没有遵守主耶稣的命令呢？因为你唱说耶稣我有，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你有遵行耶稣的命令吗？听众朋友，你有吗？主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但愿听众朋友，我们做耶稣的好朋友，耶稣的确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你有遵守啊神的吩咐吗？如果你没有遵行神的话，那你就不是啊耶稣的好朋友了。主耶稣的确比我们弟兄更亲密，是更亲密的，他是你我的救主。主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这样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神啊，耶稣今天也是与我们听众朋友同在。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不会丢弃我们，只有我们会丢弃神。神对我们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主耶稣已经应许每一个人，应许他的门徒，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感谢神啊，神的安排其实是最美好的。我们有一位最好的朋友，就是主耶稣，他比任何的弟兄姐妹更亲密。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箴言第十九章第一节，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穷人贫穷人啊，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在这里，听众朋友，神不准许我们称别人做愚昧人，我们不要随便叫说啊，你是愚昧人，不可以这样子说。但是圣灵可以这样说，圣灵用这个字愚昧人，很显然的，在我们人类当中有很多人的确是非常愚昧的。接下来我们看二三两节，十九章二三两节，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今天我们看到人的愚昧，就是让那个人一败涂地，败坏了啊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注意这两节经文，这些箴言是一种对句，显明了神儿女跟不是神的儿女做一个对比。有人是信神的，有人不信神的，神的儿女跟不是神的儿女做一个对比。神的儿女当然是要行在真理当中，那不信的人，他们就行在啊自我，很自我，在他们是无知的。神说这些人就是愚昧人。有一句现代的格言，这个格言是个错的，不是一个正确的格言。他怎么说呢？他说，既然无知是一种祝福，那么愚蠢也算聪明。我觉得这句话有点莫名其妙。有时候人对圣经无知啊，一个人对圣经无知，怎么会以为傲呢？实在太可悲了。听众朋友，我们要认识圣经，正不明白圣经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听说有些甚至是长老也是对圣经非常的无知。在长执会当中啊，长老说，哎呀，这些神学问题，圣经上的问题，这方面我不懂。但是听众朋友，我们应当啊去认识圣经，多明白圣经。所以我们应当啊，有时候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你不明白圣经呢？你既然是教会里面一个老基督徒，你是教会的长老，你不应该明白圣经的属灵的真理吗？所以听众朋友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的啊认识属灵的真理。有人送我一句箴言说，认识圣经的人就是受过神的教育的人，不认识圣经的人就是没有受过属灵的教育。虽然啊世上的人不同意我们基督徒的说法，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要做一个认识圣经教导的人，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定会认识圣经。巴不得听众朋友认识圣经，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越来越明白神的话。接下来我们看箴言十九章第四节，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是吗？有钱人实在是看起来朋友是很多的朋友，可是圣经说神的儿女他要去寻找穷人，他去找一些 有需要的人，跟他们在一起。新约雅各书第二章二三两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做。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听众朋友，自古以来我们人的本性啊，没有什么改变啊，我们还是我们里面有老我在我们里面作怪啊。以前我母亲出门的时候，她总是问我说啊，你的衣服要穿好看一点。那么现在我的妻子也是有时这样问我啊。很多人踏出家门的时候，走进教会又走进啊这个教会圈子里面，仍然老我还有老我在我们的心里面，把穷人把他们分别出来。那听众朋友，我们千万不要把穷人富人把它分开隔开了，因为这是老我，这是人的老我在心里面作怪。所以在这里神一针见血的指证出来啊，我们不要看不起穷人。但愿听众朋友你成为穷人的好朋友，当你发现你自己很穷的时候，有人看见你很穷，也许他就不跟你交往了。但是我们啊，应当如何去帮助穷人，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那么现在我们跳到啊第九节，那么这是意思很相近的。这里说到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所以这里说做假见证是逃不了了，逃不了做假见证它的后果。有一天你假做假见证会被人家发现，你不但对自己所说的假见证要付上代价，而且很严重，也许还要灭亡。所以在神在启示录21章8节很严厉地告诉我们，就是给我们一个警告，做假见证吐谎言的人是要神要做刑罚的。这个时候我想到亚哈王跟耶洗别啊，这两个恶人，你们知道他们犯了一个什么罪吗？他们就把拿伯的葡萄园，夺取拿伯的葡萄园。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21章22章，记载拿伯因为他不肯把他的主产葡萄园让给亚哈王，那么耶洗别就安排一个假见证人去控告拿伯，用石头把他打死。亚哈他以为这件事情没有人会知道，可是先知以利亚他知道，就去告诉亚哈他流拿伯无辜的血，最后狗会来舔他自己的血，结果事情就应验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看见亚哈王他后来他就邀约啊另外一个王约沙法王一起跟亚兰人作战。就在这个作战当中发生什么事情了？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情，约沙法王就穿着王服坐在战车上，亚哈王呢他是假装成一个普通的士兵，要好避人眼目，把他自己好像隐藏起来，让敌军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可是发生一个奇怪的事情，有一个士兵他随便开弓，竟然射中了亚哈王。这是神报应亚哈王，因为他流别人的血，所以亚哈王他就血流不止的死了，他的尸体躺在马车上，血从伤口流到地上。所以在列王记上22章38节这样说，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也许我们看起来这个结果，亚哈王的结果很痛苦也很可怕，但是因为他说谎，他作假见证说闲话，所以这个是神所厌恶的事情。所以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啊！这是箴言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小心听众朋友要遵行神的话。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好施善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这里说到好施善的朋友就很多，有人求他的恩情，用现在的话说，爱送礼的人人都成了他的朋友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正相反，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 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那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周围的社会状况是不是这样子的？人是不是很现实，都是穷朋友，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那现在我们要进到19章13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这节经文我觉得跟前面的经文呢，说到得着贤妻的是得到好处，意思就是说他找到另外一半他的妻子，那么他是他的终身伴侣，那么他的妻子不是仆人妻子应该顺服他的丈夫，也说到丈夫就应该爱妻子所以妻子但是妻子的争闹如雨连连滴漏所以感谢神，我们如果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圣经已经教导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里面，丈夫妻子他们各有本分，那妻子必须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呢，基督徒丈夫呢，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当妻子有这样好的丈夫的时候，当然她就会顺服她的丈夫。虽然这些经文讲到这个可怜的丈夫这个丈夫非常可怜，而且这个丈夫还有一个笨儿子，还有一个会吵架吵到要死的一个妻子，很难想象这个丈夫他是怎么过日子的。所以经文我们箴言读19章13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他的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他的家庭一定是很不快乐的，过一个很不快乐的日子，不晓得日子怎么过的。接下来我们看14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妻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这些经文太好了，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位贤妻是神赐给你的，你要为贤妻感谢神。你有没有为神给你的妻子满心感谢神呢？今天年轻人是年轻人的话，你还没有结婚，这些箴言也是给你的，要赐给你贤妻的，不是你的岳父，你未来的岳父不是赐给你贤妻的，是神把贤妻赐给你，所以你要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你一位贤妻贤惠的妻子。这些经文我觉得非常实际，很有道理。接下来我们看18节，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这里再一次强调小孩子要管教，做父母要管教，但孩子小的时候开始管教他，不要等他为时已晚再管教他，已经来不及了。有位老年人他老年才信主的，那么他说哎呀，感谢神，我跟我妻子，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大的时候才信主的，很可惜我们孩子已经失去了，我们已经没有机会管教我们孩子，失去了我们孩子，我们过去的生活好像活在地狱里面，现在我们从孩子我的孩子行为上看见魔鬼的影子在他身上，所以盼望这对已经信主的老夫妻能够为他活在人罪恶当中的儿子祷告希望他能够有机会让他们儿子也能够信主。可是他们现在认为说他们已经失去了机会来管教自己的孩子，有时真的管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孩子还小的时候，听众朋友，我们要好好的管教我们自己的孩子，不要怕他们反抗，不要怕他们哭闹，这是每个父母亲我们要谨慎，要按照神的方式来管教我们自己的孩子，当然不可以用暴力对待孩子，不要怕管教孩子，但是我们不要用暴力记得虐待孩子是不对的，因为你会伤到你的孩子的心灵，但是我们应当好好的管教的自己的孩子。神给我们基督徒很正确的明确的一个规定儿女要孝敬父母，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不可以惹儿女的气。这个是记载在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6章，听众朋友回去看一看。所以神命令我们做父母了，要好好的管教教养我们的孩子。所以以弗所书6章4节这样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我们用主给我们的权柄来劝诫管教儿女。接下来我们看箴言19章21节，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筹算才能立定。这里说了什么呢？就是有的人很会找理由解释，很多建立很多方案方法人可以制造电脑，但是只有神能够把智慧赐给我们，神赐给我们智慧乃是最重要的。我们看22节，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穷人强如说谎言的这句箴言听起来很奇怪， 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那么你认识有这样的人吗？施行仁慈的人吗？他们很仁慈，很大方，很可爱。今天听众朋友，你回想一下，你相处的人有没有穷人，穷的亲戚，跟穷人在一起一定比那些跟撒谎在一起的人好得多，你说是不是？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啊！这些经文太好了，所以我们敬畏神的人啊，不是胆小的、畏畏缩缩的啊，常常活在恐惧里面，不是的。敬畏神的人，我们会有知足的心，很有胆量，我们也认定神，我们仰望神，跟随他，所以我们心里面有平安，非常安心，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四节，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那这是很幽默的一句话，不要懒惰，怎么会把食物放在嘴里面自己都不肯？那这个就真的是懒人了。但是听众朋友，在属灵上我们会不会也是个懒人？我们在属灵上啊，我们不愿意在进步，灵命进步，神的话是我们的食物。那么我认识有一些基督徒啊，常常带着圣经，虽然圣经在手上，懒得读圣经，那不是变成一个属灵的懒人吗？所以经文二十九节这样告诉我们说，刑罚是为懈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这里很明显的审判一定要到来，所以神对审判的事情绝不手软。所以活在罪中自乐的人啊，就要告诉他这是暂时的，罪的工价就是永远的死亡。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已经脱离了死亡罪的捆绑，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